分呢和他所传的福音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能够把他的职分推倒了，你就把这个人废掉了；如果你能把他的福音也把他推倒了，你就把这其，你不光废其人，你也废其人。所以你看见的神的仇敌是福音的仇敌，当他要拆毁神的工作的时候，你看总是两步。第一个就是废其人，然后废其人。那么用保罗自己的话来说，这一班的人是谁呢？这一班人原来啊，就是大概是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教会。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初都是犹太教，都是犹太人。那么许多人他们有很浓厚的犹太背景，所以当然了，你看他们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们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但多少从前那个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一直摆不开。所以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可以做代表，就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雅各是个很有名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清酒浓酒都不喝的，而且你这头发不长不剪，而且他是个很会祷告的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根据遗传告诉我们说，雅各他的两个膝盖啊，那个皮像骆驼皮一样，因为他跪在这个地上祷告，听说这个地都变凉冻了。那么他的确是个非常正直的、正直不阿的人，不阿的人。那么那个时候，大家每次讲到这个雅各呢，你看他就是这么样。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说：“你看，他说兄台，你看，在耶路撒冷信主有好几万。那你今天就实在是好消息，对不对？最早的是3000人，然后呢是5000人，现在是几万人。你看神的工作多么好呢！我再下面这一句我就听不进去了，就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怎么可能这些蒙恩的信主了，已经都信主了，怎么个个会为律法热心？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他们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那么正因为他们是在犹太教的保护伞底下，所以你知道，早期当罗马帝国在那里啊，这个要所有的他的属下要拜这个皇帝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皇帝优待犹太教，所以你看基督徒也在这个保护伞底下，所以有一段很平静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犹太教在主耶稣的话里面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那个旧的皮带，这个新酒要装在新的皮带，新的皮带呢指的教会说，旧的皮带呢那就是指着犹太教来说。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皮带，它一定要炸开的。那么很可惜，你知道，因着犹太人他们从前的历史，你看看这个难怪，那么久了，在犹太的教的潜移默化底下，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留下了。因为到底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心脏地。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城都不一样，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和巴黎不一样，和纽约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圣殿，神的殿在哪里，耶路撒冷就在哪里。所以如果你想到过去的犹太教是个怎样辉煌的历史，你可以想到那些的这个使徒们，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在那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结果你看见3000人、5000人、几万人，这些使徒们就不走了。工作太发达了，有几万人信主，个个都为着律法热心，所以按人来看是很成功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就是神的计划来说，福音应该要送到地极去。所以圣灵就当所有的这个使徒们都留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结果神兴起逼迫来，结果斯提凡一寻道，我们就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分散出去了。 然后福音就传到了安提阿，那么就对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安提阿呢就有许多人蒙恩得救了。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拿巴就把保罗召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拿巴到底他自己巴拿巴知道真正能够帮助外邦人当然是保罗，就和他们在一起一年之久，然后呢你就看见整个安提阿就不一样。在安提阿这个城最喜欢给别人起绰号，他们有个皇帝啊，有一个皇帝，这个到了安提阿，那么他喜欢呢像一个喜欢这个把自己打扮成像一个哲学家一样，所以就留了山羊的胡须，然后他们就叫他山羊。所以你不管什么人到那里，他们都要给他们起绰号。后来慢慢他们发现呢，这个在整个的安提阿的社会里面出了一般的人，这般人你怎么形容他？你能够说他们是犹太教的一支吗？不是。所以你看见保罗的工作跟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就不同了。耶路撒冷也好，不，彼得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他们对福音自己是清楚的，他们认识福音的真理，否则的话这个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就不会有那样的决定，所以他们是绝对清楚的。但是呢，你看见这许许多人，个个都为这律法热心，所以你看见保罗只一年和巴拿巴在一起，你看安提阿的教会就不同了。结果神在安提阿有个新的开始，所以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一面呢，当然这个称为基督徒，这证明说他们给基督起了绰号，好像给那个皇帝起了山羊的绰号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班人。你说他们是基督徒吗？不是。啊，你说他们是犹太教徒吗？不是。不过呢，哎，在他们的身上呢，他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呢是基督人，就是说基督是怎样的，他们也怎样，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基督徒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些人不是犹太教徒，不是犹太教的一支，不是的。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说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些这些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又为着律法热心的，结果他们有人就到安提阿去了。到了安提阿，他们非常的热心，就告诉安提阿的圣徒们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这些都是外邦人呢，还不够，你们还应当要行割礼。所以这个消息，这个当然就搅扰那个时候安提阿的教会，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些外邦人他们说我们怎么还要受割礼呢？所以后来因为这个难处是从耶路撒冷去的，所以保罗呢和巴拿巴就奉着启示，他们就到了哪，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他们特别把提多带去，为什么？因为提多呢是外邦人，是个希腊人。那现在呢，你看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提多是一个很好的试验，把他带到耶路撒冷，那么看看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一同交通，看看这个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问题解决，你知道说当他们在一起寻求的时候，最后呢你看是圣灵和他们一同避孕，结果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就是告诉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因为问题在不要忘记了，这个难处是耶路撒冷来的，那么这个影响所到的地方就是安提阿附近的几个地方的教，就是附近几个像基利加这些地方，所以当然那个信就寄给他们。寄给他们以后呢，那么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我们所不能付的额，大家不要忘记啊，这句话是谁说的？是彼得说的。彼得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说连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不能付的额，我们不要加在他们的身上，这个问题老早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第一节，你记得那里怎么说呢？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额辖制。这个额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开会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啊，福音他们都是相信主耶稣的人， 结果呢，他们就和圣灵一同定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定义就是圣灵来的，就是不把这个强加给他们，意思就是说没有勉强他们受隔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虽然私下呢，那些在耶路撒冷有的人要来，暗中希望能够强迫这个提多受隔离，结果提多没有什么的，结果后来提多就回来了。所以这些地方就证明说，在那一次的的确确问题解决了。可是呢，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你就知道这一班人呢，不甘，从来没有罢休过。所以安提阿不行了，安提阿，你看这个问题，你看这个信到了安提阿，到了基利家这个附近，那么问题解决了。所以呢，他们知道说没有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就慢慢就转移阵地，然后就往加利利一带或者加利利省一带去。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么他们你就到了他们的中间。那么到了他们中间，当然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些加拉太的众教会很多人就受了迷惑，所以这个消息到了这个保罗的手耳中。那么你看呢，对他来讲是一个 shock，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非常大的震撼。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当你读整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好像保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不是他个人的生死存亡，乃是福音的生死存亡。所以你就知道说问题很严重，他不是拨千斤，不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不是。保罗是郑重其事，非常严肃的，他几乎全个人总动员了，写了这样的一封信。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我们一定要懂得他那个背后的那个理。保罗呢，的的确是这样，他非常的焦急，因为他怕说这些人不知不觉的就都被迷惑了，所以他用的字非常非常重的。比方说哈，我们中文的翻译很斯文的，比方说这个第六节、第七节，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其实更恰切的翻译是什么？更恰切的翻译呢，就是他们要颠覆基督的福音，颠覆基督的福音。那么在颠覆基督的福音以前，你要先颠覆传这福音的人，那就是保罗。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加拉太众教会里面，其实这些犹太教民，他们已经做了很深很深的。那因为他们要先废其人，然后废其语言，所以你看保罗就用前面的两章为他自己的使徒的职分辩护。那这个辩护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因为他的职分，使徒的职分和他所传的福音是不能够分割的。那么到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他就为基督的福音辩证、辩护。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看得很清楚这个福音真理的根源是怎么回事。然后当他在那里辨明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时候，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福音真理的内涵。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加拉太书，你觉得的的确确在这为一个辩明的缘故，所以很多的语气也是辩论的语气啊。我们如果大家读下去的话，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那个背景。那么现在保罗呢，不光是安抚加拉太的众教会，而且希望能保守他们，所以他你看他就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六章。好，我们现在大概很快的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这就证明说，有人认为他是做他做使 他做使徒，